好，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被埋葬，第三天之后，在七天的早晨，他从死里复活了。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呢，给了我们。你跟我，凡是相信主耶稣的，都有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是从主来的，是从那位复活的主所得来的这个生命。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思想这复活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有什么特别？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影响？现在我倒要问一个问题，请问在世界上什么是人一直无法克服的，无法胜过的，是什么东西？死亡。死亡当然有一些地方还是无法克服，但是死亡的的确确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自从神创造的人，人因为犯罪，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死。那即使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个科技的这个发达，还有这个医药的这个发达，都不能够啊使人继续的存留在这个世上。只要当那个死亡来敲那个人的门的时候，那个人就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个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克服的。别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能够不能够到别一个星球去，可能现在还不能够，但是呢，将来如果科学发达了，人能够有特别人的太空梭把人送到去另外一个星球，那是可能的，对不对？或者有一些疾病，哦，你说现在艾滋病等于是好像不能够医治的一种病，但是可能当这个医药发达的时候，可能科学家就会医生呢就会发明一种新的药物，能够医治这个艾滋病，这些都可能的。但是呢，来到死亡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能够医治这个死亡，让一个人不死？答案是，我从圣经所看到的是不能够的。因为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个不能够避免的这个死，你跟我都要面对的。人到了一个地步，你即使活到90岁、100岁、120岁、130岁，你还是要死的，还是要死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人没有办法胜过死，但是呢，我要告诉你，就是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呢，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得胜什么呢？是一个得胜死亡的这个生命呢。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你看最后一个，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以前是一直在挟持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死，是借着罪，因为我们有罪，那罪又是因着律法的缘故，因着人不遵守律法，所以犯罪，有罪就死。所以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主耶稣还没有 我们信主之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总是在这个死的阴影之下。我们一定要死，而且死了之后不明不白，不懂要去哪里。但是今天我们相信了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感谢神使我们借助我们的主耶稣得胜了。得胜了什么？得胜了死亡啊。是你跟我还要死，我们也必须要经过这个肉体的死，但是我们却胜过了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只不过是一个进入一个更美的一个地方，是打开另一扇更加美的这个门，然后进到那个更美的这个境界里面。所以没有死，继续的存留。感谢主，谁能够胜过？就是主耶稣。主耶稣胜过了，以致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给了你，给了我。这个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你跟我有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既然主耶稣把那个人所不能够克服的这个死给克服了，他也把这样的生命给了你跟我。换句话说，我们如果靠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克服我们生活一切的困难。我们能够靠主胜过生活上一切的困难。所以圣经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如果你跟我在生命中，现在的这个生活中有什么困难的话，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靠他，他就能够帮助你胜过。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死亡是不可能被克服的，他竟然能够胜过。那么我们有什么东西比死这个更加难的呢？没有一样东西比死更加难克服。换句话说，你跟我靠着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克服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问题。通常，这个是我所能够看到的一些，能够发现的一些的这个问题。通常我们被什么东西所搅扰呢？一个是忧虑，每一个人都会忧虑的。年轻人也好，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会忧虑。而且忧虑让你变成很焦虑，把你整个的这个神经线拉得这个紧绷绷的，然后精神变成很恍惚，不能够释放，怎么办？你说完了，我就是这样子的过我的一生，是吗？但在主耶稣里面却不是。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来到主耶稣面前，你有功课上的这些忧虑吗？你有工作上的忧虑吗？你有家庭的忧虑吗？你有经济的忧虑吗？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有人与人之间的忧虑吗？你来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主耶稣也把那个胜过死亡的这个能力赐给你。何况在这个忧虑的世上，为什么不要靠他呢？为什么不要靠他？另外一点是消极的这个思想，消极的思想，脑子里面总有一种黑影在那边，常常笼罩那个思想，让你觉得阴阴沉沉的。你有时也会发现到这一点，我们人要小心。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一种消极，你要注意，常常怪别人，常常怪环境，为什么我长到这样子，为什么我活在这个家庭，为什么我会在这一个地方出生，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国家，总是这样子的埋怨，很消极，觉得自己未成功了 啊，没有人喜欢我的。不要，不要，在主里面，你靠着主，过一个积极，过一个光明的，让你的脑子所想的是美好的。对，主给我们这么大的这个盼望，主给我们胜过了这一些，胜过了死亡，然后他也能够让你胜过这消极的这个思想。那当然，当我们讲消极的思想，有时也会影响到自我的这个形象啊，觉得自己是最糟糕的，我很糟糕的啊，比别人差，一事无成。不要，主耶稣竟然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给了你，你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要跟人家比较，你是你，他是他，你接受神所赐给你的，你按照他所赐给你的这个才干，所赐给你的一切的这一些东西来为他而活，那就能够讨神喜悦了。神不要求超过你能力之外，神所要求就是你什么忠心，要求你尽力。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总理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总理啊，不可能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博士啊，不可能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你要接受你自己，你就是神所创造的那个独特的那个你自己，你接纳，接纳，神所给你的是最好的，就是在那个环境，在那个家庭，在那个学校里面，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要胜过，我们要得胜。那很多时候为什么不得胜呢？为什么不能够得胜呢？第一，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地位，生命地位。好像在这边，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得胜的，你跟我是得胜者，不要把自己看作是失败者哈。在基督里面，我们总是得胜的，记得吗？在这个启示录，主他们说，凡得胜的必来得主所赐的这个奖赏，我们都是得胜者来的，因为基督已经率先带领胜过了死亡，他也要你跟我在主里面得胜。很多人不得胜，第一，你不知道你已经有这个得胜的这个能力；第二，有错的观点。那有些时候我们在学习方面，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一些的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学习，来常常的对照这个圣经。那为什么我一直这样子的过活？为什么我的生命一直不能够改变？每次都是碰钉子的。你想你的思想会不会有问题？你想你过去所学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如果你对照神的话语，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继续活下去。那你发现了，哎，又不能够达到那个果效，是什么缘故？那你必须要找出来。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方面，很多在信仰方面可能出了问题。第二呢，第三点呢，我们可能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不会相信说不相信说神真的是把这样子的一个得胜的生命给了我们。那另外一点呢？你没有这个忍耐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跟这些罪恶征战，有时候不是一朝一夕你就能够胜过的，有时候你要必须要继续的去跟他争斗，一直跟他说不不不，我要靠主胜过。早一点起来读神的话，早一点多花一点时间来祷告啊。有时候你哎呀，在床上一直起不来啊，还需要多睡几下，那睡了一下就睡了超过一个小时了，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但是你要靠主慢慢磨练，你就能够得胜了。不单单这样子，有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有一些东西啊，是一种是罪恶来的，那不相信啊，没有信心啊，这个是一个罪恶来的。的表现，忧虑也是一种罪恶的这个表现，这表示说你不信靠神会供应你。比如说你忧虑说将来我会不会有足够的这个金钱来过活， 啊，如果你忧虑到使到你的头发开始变白，你的这个脸开始这个有皱纹了啊，这样子忧虑是过分。你跟我都必须要思想，都必须要预备，但千万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交托，你做你应该做的，你赚你应该赚的，你平时尽责去工作，预备，然后把那个交托，把交托，那你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另外一点是可能没有跟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没有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你没有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你怎么能够从他那边得着这个力量呢？所以呢，记得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让我们来看这个诗歌，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这首诗歌是耶稣我来，这边说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耶稣我来，耶稣我来，进入自由、喜乐与光明，耶稣我来救你，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脱离贫乏，进入你复原，脱离罪恶，进入你救援，耶稣我来救你。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让你脱离那捆绑，他让你脱离忧愁，他让你脱离那种黑影，他让你得到自由。疾病，那我讲这病，疾病有些东西呢，疾病呢很可能有时候是因着你太过忧愁、太过挂虑生病。有时候了，我就说，所以不要挂虑，交托。当然有些疾病是神要磨练我们的，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缘故，我们只能够接受。那贫乏啊，这个讲贫乏可能是讲的这个属灵里面的贫乏，你把这个离开，来到主面前，从他那边支取，告诉你，你的生命会比现在来的更丰富的，脱离罪恶，进入主的这个里面，你就能够得到释放，就能够享受这个与主的那一种的甜蜜。所以来到主面前，你就能够享受得胜的生命。第二，复活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很多时候基督徒呢都说，哪里怎么喜乐，我有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喜乐呢？我功课这么多啊，我要做的工作又这么多，我家庭还有很多的问题，怎么样喜乐？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个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讲的，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你想，哎呀，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活得悠哉闲哉，多么自由，他们一定有喜乐啦，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的话，你看一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边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呢，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一样。你看他们的情形，当时有受敌人的惊吓啊，他们要害他们，有人要害这些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信徒，而且他们这保罗讲他们的情形好像征战一样，好像作战一样，所以他们的情形不是你所想象那么美好的。但是保罗却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靠着主，靠着主我们就有喜乐。这边讲要靠主，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吗？当然刚才我所说靠着主，但是呢，我要讲呢，喜乐呢是从主来的，喜乐是从主来的。换句话说，信主的人啊，你跟我信主了，喜乐就在我们心中了，你不用去哪里找了，你 你不用去这边抓那边抓，你这边挤一挤挤挤挤，不需要。你一信主啊，喜乐就在你的心中了。你怎么知道呢？你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那这边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叫他们在遵守神的这个律法，遵守神的命令，又在神的爱里面，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只要你听我的话，你遵守我的话，喜乐就在你们心中。不单单这样子，这边你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因信，因信，你相信，你相信，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充满我们的心。啊，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这从天上来的这个宝贝啊，在我们心里面充满你跟我的心中。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么简单的。你不需要去世上那边找一些东西，你不需要透过去旅行，那旅行是好的，能够增广你的见闻，能够让你能够松懈。但是如果你要找到平安，你要找到喜乐的话，你不要去那种地方找，你要在主里面找到，你要在主里面找到，你没有别的地方。你来到主面前，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那弟兄姐妹们，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我们不要从那边，从主那边支持过一个喜乐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个复活的，就是喜乐的。当然当我讲喜乐的时候，不是叫你今天你上一桌你就嘻嘻哈哈的说啊，这个又变成神经兮兮的。不用了，有这个喜乐是在里面的，是在里面的，而且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你看，就是啊，哥林多后书八章二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饥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啊！你看，患难当中试炼的还有满足的喜乐快乐啊！当然，这快乐是喜乐，它的原文是一样的。那我们通常就说，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休息了。你如果我有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够了。圣经的教导却不是，他说在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啊，快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赐给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是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没有人能夺去的，没有人能夺去，人不能够拿来到你面前来恐吓你，把那个喜乐拿出来拿掉，没有办法了，喜乐在你的心中了，你信主你就喜乐了。但是要记得，总是要遵照他的话，总是要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爱中，那喜乐就会在你的心中，这个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取的啊，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啊复活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宝贵的。那为什么我们还会喜乐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奖赏啊！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侮辱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有福了。当那时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我们喜乐，喜乐说将来我们在天上，神还会给我们奖赏的。那神可以不用给我们的，但是神是一个怜悯爱我们的神，将来我们不会空空的，神会赐给我们奖赏，所以我们要喜乐。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的，十五章第十三节，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 喜啊，这些弟兄为什么东西欢喜呢？因为听到保罗把这个什么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信主了。换句话说，你看到神的国有进步有进展的时候，你就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我们要关心神的东西。你关心神的东西，你看到神的东西有进步有扩展，你高兴，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喜乐的原因。你看到吗？如果你我们不要不理神的，不理睬神的教会，不理睬神的事情，你就失去了这个喜乐。这个也是一个喜乐的原因。另外一个可以叫我们喜乐的是什么呢？是主的同在。你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基督常常跟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平安在顺境在逆境，主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喜乐，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另外一个喜乐是因为主要来接我们，我们将来要跟主在一起。那所以你发现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因为主给我们的那个复活的盼望，主给我们的这个喜乐。使圣徒的这个生命不是消沉，绝对不要让那种很消极那种很消沉的那种思想进入我们心中。如果有进入我们心中，我们靠主除掉。靠主说，很多时候撒旦魔鬼会透过不同的那一种的那种的思想来引诱你，让你整个人沉下来。那当你有沉下来的时候，你要靠主，主我要靠你，我要喜乐，因为喜乐是你赐的，你要我过一个喜乐的生命。总是要积极，不要沉下去，沉下去对我们是不好的。就好像以利亚，以利亚他沉下去，他逃出山洞要躲避，那神就叫他说，你要起来，你回去，你要告那个王啊，你要告这个以利沙，你应该做的东西，不要继续的消沉，不要继续的什么逃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都有这个喜乐的生命，不要被世界的东西忧虑，不要被罪搅扰，常常与主亲近，不要忧虑。你跟我忧虑的话，那就是把这个喜乐给所谓的占据了。不要，主给你的是最好的，让那个继续存在你跟我的心中。第三点，复活的这个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主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就是要侍奉他。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怎么讲呢？这边说到，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那你跟我都是奴仆来的，你跟我都是奴仆，信徒都是奴仆来的。你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你不是神的奴仆，你就是魔鬼的奴仆，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你说我什么都不要侍奉，我要我自己闲懒，我不要侍奉神，我也不要侍奉魔鬼，没有这个选择的。你不侍奉神，你就侍奉魔鬼；做义的奴仆，你就是做罪的奴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一艘船啊，可以在这个河那个流水的河那边继续保持在固定的这个位的。水流不是把你流冲上去，或者你自己有靠着主的能力继续的什么向前走，对不对？ 没有停在那边，没有站在中间，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那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主的仆人，你跟我都要侍奉神，你跟我都要侍奉神。所以我们常常就有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这边这样的劝导。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是一种侍奉的生命，是一种侍奉的生命。所以你要你的生命啊，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继续的很好的健康的这个成长，侍奉就是那种的那种持续力，让你或者那种啊推动你的那种能力。我拿一个很好的啊一个例子，那如果我们骑脚车，那脚车在什么时候它才会继续的移动呢，而不会倒下去呢？是吧？就当你踩到它的时候，对不对？你踩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向前走，对不对？一直走，不会倒，对不对？当你不踩的时候呢，那脚车的话，那东摇西摆，然后就倒下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跟我都必须要动，都要侍奉。你侍奉神的时候，神就有给你那种的力量，继续的向前走，向前走。你不侍奉的时候停下来，哦，很高兴，停下来，你整个人生命也倒了，你的属灵生命也会受影响的。啊，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侍奉，侍奉神是一种福气的，侍奉神是一种福气的。然后不侍奉神呢，一般上，那除非你累，除非你特别的原因，不然都是一种有毛病的这个征兆来的，有毛病的征兆。那通常啊，你发现小孩子啊，如果没有生病了，他活跃不活跃啊？哦，很活跃啊，这边趴，那边跳，那边这边喊，那边做很多东西。但是当你发现到他忽然之间他静下来躺在那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一定是生病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一定是有问题，他生命有问题，他才会不动来动去。但是如果一般的情形没有问题的，正常的，他总是很活跃的。那在主里面，你跟我有侍奉，有这位神来侍奉，为什么我们不要活跃？为什么我们不要在各方面来侍奉他？你跟我都要侍奉的，没有的选择的，是一种福气来的，是一种福气的。而且这个侍奉呢，是永永远远的。那有些人想说，哦，我们的侍奉啊，有些人说，哦，我侍奉20年之后呢，我退休。那其实按照圣经，我们的侍奉呢，不单单在今生啊，而且呢，永永远远的。你看启示录第22:3-5，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你看在永恒里面都要侍奉，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换句话说，侍奉是永永远远的，你不可以说逃避，没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侍奉才能让你继续的更加的有那种推动力，更加积极的来跟随。当然要因着主的爱，侍奉神是一种，我们有说是恩典，也是一种福气来的，啊，也是一种福气来的。好像我是说，我们能够服侍总统，我们感到很荣幸，何况服侍这位神啊！如果你知道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有福气啊，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侍奉，能够这样子的跟随他，然后到最后能够永永远远跟他在一起作王。那弟兄姐妹们，哪里有来的这种福气？哪里找得到？世上找不到的，只有在主里面，这个是好的不得了的。好好的跟随他，好好的侍奉他，那你就蒙福了。最后复活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生命呢？是一个盼望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不是消极，不是绝望，乃是由绝望变成盼望。你看那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这边说到，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战这轻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乃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总是担心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所谓的衰老，每个人都担心，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年轻人你们不会觉得，当我们过了一个年龄了，你又觉得这边酸那边酸，视力慢慢差了脑子也没有那么灵活了，你会这样觉得了，你觉得我们几时会离开这世界。那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就开始担心，我们要这个补又那个补，对不对？所以补品啊，很畅销咯，要补头补眼补脑，什么都要补来补去。但是补了，到一天还是会坏的，机器总有一天总是会坏的。但在主里面，保罗说：“我们不上胆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啊，里面的这个里面啊会新的哦，不用怕。”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这个生命是会变新的，越来越新，外面越来越旧，没有这样看，里面越来越新，好的无比了，怕什么？我们这轻的苦楚，我们所受的，现在这边痛一点，那边痛一点，然后受一人家讥笑一点点，一点点罢了，算不了什么，但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永远的荣耀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你跟我所要得到的这个荣耀是大的不得了，是什么呢？跟主在一起，而且跟主在那个美好的地方。那你问我那个地方有多美好，我就介绍你来看启示录。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稍微给你让你看一看，知道有一点认识，那边是黄金界碧玉城，那有主跟我们在一起，神做我们的光，光照我们，那里没有痛苦，那里没有眼泪，那里没有失望。我们怎么讲到这一点？但是我拿给你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稍微知道了。那你问那个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那个胎儿，比如说他会想的话，他喜欢不喜欢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喜欢不喜欢？喜欢，多么温暖，而且坐在这个水床那边真的是这水床，对不对？浮来浮去，哇，很爽哦，摇来摇去，对不对？哦，很温暖哦。那但是呢，他眼睛他看到东西啊，他看不到，他就很高兴的，我要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但是他最多他给他九个月之后，他又要继续在那边，不可以啊。医生一定要用那个把催生药给他催出来，怎么样都要跟他催出来，对不对？哎呦，他催出来说，你为什么医生你要把我妈妈这个温暖不舒服的这个地方给我带出来呢？我喜欢我地方，我看不到我，但是我这就是我的世界了，我很美很好。但是当他出来说，他就第一，当然他是反抗，他就哭啊，你把我放出来。但是呢，当他放出来眼睛打开的时候，也就发现哇，这个世界美得不得了。你想这个 baby 还要不要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还有没有 baby 钻进妈妈的肚子里面？没有的，因为这是好的不得了了，还要继续的在这边活下去，而且要传宗接代，再生多几个，以后我要把这些东西好的东西带给我的后代认识。那照样，现在你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美了，太美了，我的公义，我的主物，太好了，是不是？有些人，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那边，那个地方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地方，好多倍好多倍，一定的，一定的。那弟兄姐妹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一个这么美好，这么一个 确实的。那这个东西呢是真实的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是真实的，不要把它以为当作这是空中的阁楼啊，这种是一种幻想，是让你有一种精神的寄托，是基督教的这个毒品来的。千万千万不要，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弟兄。所以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主的再来。你的盼望跟我的盼望不在这世界上。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理会你，不是不要叫你不要理会你的家人，不要理会你的工作，不是的。你乃是以这个永恒的盼望来看这个整个人生，你还是要盼望你的孩子能够很好的什么读书。如果他能够考到好的成绩，感谢主；如果他考不到好的成绩，也感谢主，对不对？你就用永恒的这个眼光来看。当你永恒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不是他考不到，不是一种绝望，他神有他的这意思。你乃是看到说，哇，将来无论怎么样，这个孩子只要他肯跟随主，只要他肯爱主，他将会进到那个永远的这个家园里面，那是多么的美好！那时候我们要跟神在一起，那时候众圣徒要一起的赞美主，那时候所有信主的人将要在这个神的宝座前一起的赞美他。你看启示录，你看启示录，啊，那个是好的无比的。这个身体会过去，但是我们还有这个复活的身体，我们还有什么？荣耀的身体，我们还有那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们，复活的生命是那么奇妙的，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喜乐的，是一个仍然要侍奉，是一个有盼望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侍奉，好好的跟随主，不要唉声叹气，因为主已经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好好的彰显神的这个荣耀，彰显了复活主的这个大能，因为呢，能力实在大得不得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来相信，好好的来接受他，让他做你的救主，让他成为你心中的复活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把盼望给我们的主，主，你是那位把喜乐赐给我们的主。哦，主，我们从你领受的那一种福气是大的不得了。如果我们常常不会体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如何的蒙福，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是如何的有这个福气。主，让我们过一个得胜，让我们过一个按着主你的旨意，按着你话语教导的生活，让我们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我们也能够彰显主你复活的这个大能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我们如此交托祷告，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